弟兄姐妹平安，3月18号张博士杰成为主领袖，标题 Will I bring myself up to this level? 我会把自己带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吗？引用的是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1节 Perfecting holiness in the fear of God， 在敬畏神当中完成 完全的成全了这个圣洁。那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它是从第7章第1节哥林多后书7章1节里面揭露出来的，就讲到就是说我们既然有这等应许，既然有这样的话，那就应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啊。那张博士就说第7章第1节有这些应许，因此点点点，意思就是说神给我们有这些应许，那因此我们就应该这样，这样这样是什么呢？那当然在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1节讲到的是身体上跟灵魂上的所有的污秽，那在敬畏神当中来成全这个圣洁。所以张博士就说，我为自己的生命，神对我的生命有一些应许，那我就去宣告，去主张神对我的应许，并且呢仰望并且依靠他们的应验。那这样子呢是情理当中的，有理由这样的，但那只是显示出我们人类 human perspective， 我们人类对应许的这一个观点，这个角度的观点。但是神那个角度，神那边的观点呢，是透过他的应许，我会变成能够辨识出来他对我的那个他宣告对我是有 ownership， 神对我有宣告，有主张拥有权，他对我有拥有权。所以呢在人这方面来看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会想 OK， 神到最后这些应许呢要应验。那但是在神的观点不是这样看他的应许，在神的观点那一方面是要透过他的应许，我们人会辨识出来说神对我们真的有拥有权，他可以来声称，他可以来主张。所以张博士接下来就讲说，神对我有宣告的这种拥有权的话，例如我是否明了我的，然后他就打了引言，像哥林多前书6章19节讲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是否明白呢？或者我接纳了这个 condone 这个字是指说我们原谅，我们接纳大多数人认为不道德的那些行为所以那张博士就说我明白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或者我原谅在我身体上某一些习惯，而那些很清楚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光照的呢？就是说大多数人认为不好的，但是我们都接受的，那神并不接受神的光照下来我们是承受不住所以你明白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还是你就接纳了大多数人所接纳的呢？那个是顶不住神的光照的。神借着成圣这样的一个作为，将他的儿子成形在我里面，将我从罪当中分别出来，并且使我在他的眼里成为圣洁。这个呢是你可以参看加拉太书4章19节的。但是我必须要开始将我的这种 nature life 天然人的这种生命呢 transform 转化更新变化为 spiritual life 属灵的灵性的生命。那怎么样我才能够把天然的生命变成是属灵的生命呢？那张博士这里就讲的说 by 借着什么呢？借着顺服我借着顺服神。然后呢当我讲到说我借着顺服神的时候呢对他的顺服 obedience，张博士说，神啊，甚至在生活的细微小事情上呢，指示我们。而当神带给你对罪的 conviction of sin， 对罪的深信说自己 被定罪，自己真的是有罪。所以当神带给你这个让你真的知道自己知罪的时候呢，你不要与血肉之躯去商量，这就是加拉太书一章十六节讲的，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而是你要立即的把你自己从那当中呢洗干净，哦，洁净，然后呢，在你每一天啊，你的为人处事，你都要保持洁净啊，洗干净，洁净，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张博士就讲说，我必须要在我的肉身，还有我的灵命啊，就是保罗今天在那个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讲身体跟灵魂，我必须要在我的身体跟我的灵魂啊都洁净，免于所有的污秽。也就是说，身体上的污秽、灵命上的污秽，我们通通要把自己呢清除干净，直到这两者，直到身体跟灵魂呢跟神的 nature、 神的这种本质本性是 agreement、 是一致的、是和谐的。然后我灵命的心智是跟我里面神的儿子的生命是完美的相合吗？ perfect agreement、 完美的一致吗？或者是我的心态叛逆，我违抗呢？我是允许基督的心在我里面成型呢？啊，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讲，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呢，从来没有谈到他对他自己的权利，但他总是保持内在的警戒，不断的把他的灵服从他的父。那我也有责任把我的灵保持跟他的灵来一致，来相合。而当我这么做的时候，耶稣就渐渐的把我抬高，抬高到他所活的那个境界、那个水平、那个程度，就是一个对他父的旨意完美服从的程度，是我完全不在乎、不注意到其他事情的那个程度。那我是否在敬畏神当中去完成成全了这种圣洁呢？神在我身上是畅行其道吗？他的道路、他的旨意来成全吗？人们开始看见神在我生命中是越来越多吗？ More and more， 是吗？这是张博士在第二段跟我们讲的。然后最后一段，张博士就讲说 Be serious， 你要很认真啊，很严肃啊。什么认真严肃呢？就是在你对神的 commitment、 对神的这种忠诚、奉献、托付上面，你要很认真。然后呢你就很高兴的不要去管每一件事， leave them alone， 把每一件事情都放在那里，单独放在那里不管它。然后张博士最后一句话说，确实的来说，就是在你生活中 put God first， 把神放第一、哦、就放在第一位。那今天我们有几点分享。第一点呢，就是第一句话，既然有这么多的应许，那我们就应当怎么样怎么样，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也就是说，因为神有给我们应许，那我们就应该这样做，那这是第一点。那这个就是有点像旧约哈，那个十诫。旧约十诫呢，在出埃及记我们都会说什么，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然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我现在呢，如果带大家，你现在跟我一起翻到你的出埃及记其实出埃及记你在看这个十诫的时候呢，你应该先看到前面就是神已经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法老王手里，那埃及呢，在神学上埃及地啊是象征 underworld 下面的世界，那就是阴间咯，不好的咯，还有呢死亡之地，还有呢黑暗，还有呢罪恶，还有呢奴隶，然后把我们带往上面地理位置上，以色列是在上面的就是就等于是把我们从死亡带到生命，把黑暗带到，从黑暗带到光明，从奴隶带到自由，从从下面带到属地的，带到属天的。所以当你去看每次圣经上里面讲，因为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那样那样那样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说所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不可以雕刻偶像，你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神的名，你要纪念安息日你要孝敬父母，你呢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人的房屋等等。好，十诫背完了，所以你要去遵行这十诫。但是前面有一个什么呢？大家都忽略了，就是二十章第一节第二节，神吩咐这一切话说，然后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个在神学上呢，通常呢就讲，就是说当神的命令整个诫命，当然不是只有十诫啦，其实神的命令你去算算呢根据犹太人他的那个汤姆这个律法呢，就是说这十句话呢，其实神的命令总共有613条。但是呢我们强调的是，当神给你命令语气说你要这样做，你不可以那样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哎呦，神的话好像那个金钟罩难担的重担把我套死了罩死了变成律法主义啊，可做不可做。其实不是的，在我们威敏神学里面都讲说，这个 from indicative 从直接叙述语气 to imperative 到命令语气，意思就是说从事实的描述到命令的要求，从神拯救我们这个事实到他要求我们的命令。所以呢，你今天去看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然有这些应许，对不对？已经有了嘛，这是从直接事实的描述有了，神给了，神做成的，然后才带出命令语气，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每一次你看到圣经里面要你这样做那样做的时候，它前面都有一个，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没有救恩，然后你就突然跳到要你去回应神，去遵守神的命令，我想对你来讲恐怕会很困难，因为没有爱，没有感恩，你只有说哎呀，神律法主义，神要求我，神是埃及法老王，而不是的，神是爱你，而且神已经把你救出来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张博士今天讲的，就是说我们通常是从我们人的观点这个角度来看神的应许神对我们生命有一些应许，那我们就是仰望他咯，他一定会应验的吗？那我们就怎么样依赖，那这个本来就是情理的，就是合情合理的有理由这样神讲的嘛，那我们人的这边就会说神一定会应验的。但神在看他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张博士说不是的，神那边看的时候是看什么呢？是透过这些应许，他要我们能够变成是能够去辨识出来，认识到他对我们他所宣告的，他真的有拥有权 ownership。 什么叫 ownership？ 就是你的，这东西是你的，主权在你，是你要把它怎么样，谁都不能怎么说，而且没有经过你的同意，谁都不能去碰。那神是在告诉我们，他透过这些应许，他对我们有拥有权，他对我们的身体有主权，他对我们的灵魂有主权。因为你的身体和灵魂，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同死，然后呢同埋葬同复活，所以你活过来了。本来你是做罪恶做魔鬼撒旦的奴隶，是卖给他了，现在呢要把你赎回来，要付赎金的。这个赎金就是你的生命，你得死，死了你就不再是他的奴隶。所以耶稣就罪的工价就是死，耶稣代替我们人代赎，所以这个赎金是耶稣付上他自己的生命，因此他把你赎回来，你就变成是在新的主人之下，神对我们有拥有权的。去年我曾经跟神学生说过，当我们在讲 Kurios Kurios 主啊主啊，我们在讲耶稣哦主啊 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说感谢主，赞美主，当你在讲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你是他的什么 doulos， 你真的是他的奴隶。我们也讲过说希腊文总共有六个字在讲、啊、不同的佣人啊，跑腿啊，店小二， 这种更加服侍的，但是只有 doulos 这个字是完全没有工资，没有小费，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主权，没有自己的决定，反正你的主人说啥就是啥，你对他 you belong to him， 你属于他，他 own you， 他拥有你，他有这个 ownership， 他有这个拥有权主权的。那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说身体是我的，灵魂是我的、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思想我想要怎么想就怎么想。今天在教会里面，当然我们都不是、法老王，所以牧师 不可能说你必须要这么想，但是他会说神告诉你必须要有他的想法，那你不要有呢，那你就是悖逆上帝。你悖逆上帝呢，让我们这些神的仆人看了气得要死，但我们又不能代替上帝审判你，就等着将来上帝来审判你。但是神呢又不是为了审判你要你死才救你，神是为了不让你死才救你，神又不是要让你做奴隶才把你从另外一个那个罪法老王的手下把你救出来，然后呢你就变成他的奴隶，好像他是一个很苛刻的地狱魔王那样的要来虐待你。不是的，神如果这样要虐待我们，神就不需要把我们救回来了，还付上他儿子死亡的代价呢。所以当神把我们救回来的时候，他对我们的那种 ownership 跟死亡跟罪恶跟魔鬼跟法老王对我们的拥有权是不一样的性质，他们是要折磨我们到死，但上帝呢是要训练我们操练我们到永远的生命，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是要我们苦哈哈的，苦的不能再苦，如果有什么乐的话那是最终之乐，那是更后果更凄惨，但神是要我们什么永远的喜乐，永远的以他为乐，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神应许给我们这个应许，神要我们看见从他的应许里面，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是死亡，神应许我们的是生命。神说在旧约里面，这以下的话如果你听的话，谨守遵行的话，你就有生命，你就有喜乐，你家的篮筐就是饱满的，你一个人追赶千千万万的仇敌等等等等等等。你看到没有，神要给我们的 the best 是最好的。那我们要分享第三点，就是当神给我们的应许，当神对我们有 ownership， 他的 purpose 最后就是要让他的儿子成形在我心里。他的儿子成形在我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呢？那就是对神顺服到底，也就是说对天父的旨意完美的服从到底，以至于你完全不要去注意到其他的东西了，不管其他的，只管这一个。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张博士今天特别强调什么，就是神如果真的带给我们对罪的这种知道，这是罪，我们是有罪的，我们就不要去跟属血气的商量，然后要让自己马上去洁净自己，意思就是赶快转到耶稣十字架，赶快靠他的宝血，赶快以他的真理每天活在光中。那这个东西呢，对今天的我们来讲是特别的困难，就是神的儿子要成形在我里头，那我们不要去跟这世界去商量，跟血气的人，血气的标准是很低的，你知道吗？很多人呢，我记得很久以前啊，在我读那个博士班，就是外面大学的，不是神学院的，是外面马里兰大学博士班的时候呢，那时候我还没蒙召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只是代职服侍，然后读博士班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反正就是我的名字是在那个就是要来美国读书的人要去补英文的那个每家补习班里面，我们放了名字跟电话，所以当时要去那个学校要到马里兰州的人就有这个号码，就会联系上我们，我们就会去接机啊，然后提供短暂的住处啊，帮助他们找到房子啊等等等等。那其中就有一个姐妹她是已经毕业了，从外州 他到马里兰要来interview， 要来面试建工，他就打了电话来，然后我接到我就跟我们团契的另外一个弟兄说，嗯，有戏唱，这个人已经毕业了，然后这个人竟然还从这个美加补习班那边张贴里面啊看到我的资料，然后打电话来，然后我们就去接他。他来这里面试两个礼拜，他跟我住在一起。他跟我住在一起的时候，他说，嗯，你这个人哦，好像是神仙。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你的这个观点好像不是我们地上的人的观点。我说什么？我是有血有肉的人啊。他说，嗯，我没有看到基督徒像你这样。我说你没有？你身边你有基督徒？然后我才知道他是信耶稣的。他在他们那个校园查经班里面，他去了，后来信耶稣了。然后他就发现里面的人不怎么样，然后他都觉得后来我就跟他讲了，因为他来住我这里两个礼拜之后回去了，再没有回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神把你带来一定有目的的，神不会这样无缘无故把你哦，我又不认识你，然后把你带到我面前来，然后只是为了让你看到我，我想不是的，然后你为什么不去查经班呢？他说那里人都不好，如何如何。我就说神给我们不是要我们去论断别人的，就好像我读硕士的时候刚毕业，我回台湾的时候啊，那个教会也是很冷漠，他们自己都不理我这个新来的人。我每个礼拜呢参加礼拜二社青团契完回来，我都跟贝茨讲，礼拜六贝茨打电话来问我你怎么样，我都说哎呀我参加一个教会啊，然后礼拜二他们社青团契啊，七个人没有人跟我讲话，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到第三个礼拜，那个贝斯就讲说 Ty, won't you think that you are a little bit proud? 你有没有想过你有一点点骄傲？我说啊，他说神给你，我因为我跟他讲说我怀念我们玛丽兰的教会，他就说很好，你很想念我们，这个也很好，但是神给你，你认为我们这教会很好，神不是要你拿我们的教会的好去回去了，然后就去论断你所要去的那个教会的不好，神是要你把这里所学到你认为好的透过你给出去，所以他们不理你，你理他们呢、啊？他们不跟你讲话，你跟他们讲话。那我们的错误观念就是说，我是新来的，你应该关心我，你应该照顾我，你应该来跟我打招呼。从贝茨那句话开始，我就真的自己下一个礼拜就烤一个蛋糕，那大家查经前都闻到香喷喷的味道，然后我就笑一笑，然后等到查经完了，我就说你们刚刚闻的那个味道是我烤的蛋糕，哇，大家就很兴奋，因为台湾没有烤箱的，所以呢，哇，说啊你会烤蛋糕啊，我说其实也没有啦，是蛋糕粉做的啦，啊你怎么会有蛋糕粉啊，没有啦，这是从美国带回来的，啊从美国带回来，你怎啊，那才知道我刚毕业回来等等等等等等，好，那就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跟其中一个姐妹何美意在一块，她住教会附近，我就去找她，我们就一起祷告，后来就有其他人加入我们祷告，我们就从七个人一直倍增，一直增增增开始啊，二十几个人这样一直成长了。然后我就把这段说给那个 Evan 听，我说神让你去那个查经班不是要你认为他们不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哪里不好，那你就先给出去嘛。然后后来他认罪悔改，两个礼拜他回去之后呢，他们那里的人就说，哎，你这两个礼拜去哪里了，你变了，你整个人不一样了，你到底去哪里啊？他就说他去跟一个鸟跟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就是跟我住在一块两个礼拜，他们说哦，那你再回去，你去跟他住在一起，挺有意思的。当然他后来跟我住在一起的、啊、然后他也在教会服侍啊。后来呢我去读神学院啊。后来呢他也工作了、啊、后来呢他回去了。后来他也跟我一起去读神学院了。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如果你想跟属血气的人商量，属血气呢标准是很低的，你知道吗？好像我这样的人竟然他会认为说我是神仙。那当我在纽约的时候，很多人很多当时因为纽约贵嘛，然后留学生大家都省钱嘛，不像说现在大家好像经济条件好了可以住旅店啊什么的。好， 那纽约都是很窄小的，像香港一样嘛，曼哈顿，所以呢人们就会打电话来啊，什么德国的人也打电话来，我根本就不认识啊，是那个若哥教会他们去欧洲，然后就把我的名字给他们，把我的地址电话给他们，那他们就写过来了，然后就来建工啊，来住我这里，行啊，反正你们来就来吧，我的房子就是来去来去，很多人来去来去都信主了。但是呢他们每一个来的都说，哎呀，特别有一个汕尾来的汕头记者，后来他妹也信耶稣了，成天就说要跟我聊。我就心想，你到了第一天你没有时差，你要跟我聊，你不是来看你姐吗？他说我就想知道，因为我每次打电话来跟我姐姐讲话，那电话里面答录器找不到，他总是平安请留话，上帝祝福您。他就心想，这个留话的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他要这样留？为什么说上帝祝福你？然后他就跟我谈，谈完之后 我当时急着要出门，我就心想，晚上了你还跟我聊，有一点不耐烦。但是我说，主啊赦免我，我还是跟他谈。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想知道第一天来时差都没倒，你就想知道上帝平安？他说，因为我很想知道，我想认识你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就跟他说，说了耶稣，他又很好奇，问了很多问题。后来我说，你想信耶稣吗？他说想啊。我愣在那里，你知道吗？那连这个姐妹，她姓吴啊，她妹妹姓吴，她俩姐姐后来信了，妹妹先信的，后来姐姐也信了。她讲，她说，英姐，你今天在 Open 你讲布道会，我在后面远远看着坐着听呢，你头上有光圈，好像那个我们去看画哈，中古世纪那些人头上有光圈。我说你近视了吧？他没有近视。我说你怎么会看我有光圈呢？他说，哎，你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人。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不跟属血气的人商量，你不把你自己对罪的那种 conviction of sin， 神对罪的判决，神让你知罪这个知罪，你不去找借口，你赶快就是到耶稣基督那里，你去洁净你自己。当然我们不能洗干净我们自己的，但你必须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去接受那个把你洗干净的那个泉源嘛。所以当你要让神对你有拥有权，而这个拥有权最后要带出神的儿子要成形在你里面，就是你能够完全的顺从天父的旨意。当然我是没有，但是如果要的话就两点。第一，消极方面就是不要有罪的玷污，免于罪，你不要跟属血气人商量，你不要把这个标准降低。那第二呢，就是积极上你去参与基督的生命。当我们在讲说不要把标准降低，不要跟属血气人商量的时候，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实我不也曾经在江湖当中吗？我也知道这是大染缸啊，只是当耶稣救了我，神重生我之后，我再也不想要被这个大染缸这个漩涡把我卷进去。对，我是在这里面，我在 I'm in it， 我在里面，就好像耶稣说的，你们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但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很辛苦，这里面有个漩涡一直把我们往下拉，但我们的本质是我们是从天上而生，将来要回到天上的，所以我们被派到地上，那地上一直要把我们往下拉的，这地心引力，罪的地心引力还在那里，罪的存在还存在，虽然罪的权势掌权已经被耶稣打破了，但这个存在还在的时候，他会一直把你往下拉。所以基督徒成圣是很 struggling， 很挣扎的，但是你必须要选择逆流而上，你不要顺着这个血气，你不要顺着这个世界的标准去了。我觉得今天很多很可怕的就是魔鬼撒旦一直在用世界的价值观标准。你想想看，以前呢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但我们精神上相对来说单纯愉快，对不对？当时如果你信耶稣的话，你就这么单纯吗？唱诗歌、读经、教会就是你的全部生活。现在呢，哇，多了手机啦， 多了那个什么 cable 什么那么多台电视你可以去选啊，还有 YouTube 电视什么两个女人的战争啊，这些婚姻保卫战，哇，你就追着他，还有韩剧什么的，那简直是，你看到没有，这个世界一直在把你往下拉的，但是你不可以跟着这个血气，不可以跟着这个世界走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第三点，第四点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我们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在敬畏神当中来完全的这个圣洁。好，身体跟灵魂，这个是我有责任的，我有责任，上帝那里有责任，有义务供应我们所有资源，来使我们保持身体和灵魂的洁净。但是我们这里有责任做我们这里的部分，我们去支取他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资源，我们要去做我们保护自己的身体跟灵魂，免疫罪的污染。免疫罪的污染，我想身体方面呢，就是这个我自己先认罪。那这个每一次一时差，哎呀，我真的很辛苦。我在亚洲呢，就得跟美洲同工联系；我在美国呢，就得跟亚洲那里的同工联系，搞得我这个时差哦，我的室友都说：“哇，你这人啊，特别在忙碌很多事情的时候，那简直是忙到，哎呀，这个生命都早死了。每次都搞到，你想想看，我三更半夜三点四点，就是人家那里白天的三点四点，事情办完了。”我要睡觉都很困难了，所以我的时间压力是很大的，这个是我的问题，身体的部分。然后你说呢，找全职同工，那也要慢慢训练嘛，对不对？慢慢交接，哪那么容易呢？是不是？身体的部分，不要呢滑手机滑到三更半夜，不要看电视看到三更半夜，这个是很重要的，身体。还有呢，在性关系上务要洁净。我曾经在神学院里面，不管是在哪个神学院，当我也曾经在中国，然后呢有一次，在被请去教课，然后那天不知道讲到什么，讲到身体，讲到圣洁，讲到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性关系等等这种。然后第二天交来的作业呢，让我很惊讶，就是上海啊、北京啊，全部都写的，男的写，女的也写，哇，让我很 surprise， 很惊讶，要不然就是婚前的性行为，要不然就是没有性主权什么，还做过什么什么，还拉皮条客什么的，那姐妹呢好一点，但也有什么耐不住寂寞的，还有手淫的。我以为手淫的这个自慰只有男生弟兄，哎，姐妹也有。好，然后已经是这样子的怎么办？或者说你曾经在性上不干净的，不管你是同性恋、婚外情，婚前性行为等等等等，怎么办？因为这是事实。答案就是你要去认罪，这真的很 serious， 这是很严重的。因为耶稣讲所有的圣经上讲所有的罪，就这性是在自己身体上的，你知道吗？然后呢，性交还不是只是身体的交，因为我们人是身心不可分的，所以当你身体在跟一个圣经上比喻为妓女啊，这样子就是不在神指定的婚姻关系里面的性行为都是妓女，都是淫乱那种行为的话，这是圣经上的描述，你别拿石头别拿鸡蛋来丢我就是了。那么我要说的就是，你这样做了，你不是只是在身体上一个污秽，好像吃东西吃的不干净的把它拉出去而已，不是。因为性是身心在婚姻里面二人一体，所以你里面那个灵，心灵真的就被对方所影响。我不知道怎么去讲，你就是想断也藕断丝连，你就是对那个人会有，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大卫的儿子我忘记了，突然之间叫啥名字了，就是他亵渎了他的妹子， 然后亵渎完了之后，他就叫他走。他妹子还说，你不要这样，你这样你犯的罪呢暗嫩暗嫩啊，你犯的罪就更糟了。结果呢暗嫩不管，把他赶走了。然后暗嫩对他圣经上描述说，对他就心生厌恶。你知道当你跟一个人行的不该行的事情，你为什么会厌恶他？别的理由我们先不谈，只有一个这里要谈的，因为这里是很少人会谈到的啊。别人谈的就是啊，后来他们俩相处啊，他们个性不合啊什么，所以彼此吵吵闹闹，最后就没有爱啊什么，这个我们先不谈。我们谈的就是一个那个人的存在。如果你是一个道德性很强的，那个人存在就是成天就提醒你，你犯了罪，你犯了道德上的罪，你犯了上帝眼中的罪，他的存在就一直在提醒你。那你说好，我认罪，好 ，OK， 你认罪。那你说他也认罪，好，他也认罪。如果你们老死不相往来，那或者你们去成圣就比较容易一点。但如果你们又在同一个教会呢，你天天碰到呢，我跟你说，如果你们俩在一起要同工，如果是平辈，你就会发现你们俩就是怪怪的，甚至呢，同工之间如果意见不合，通常是都会好好说的。不会好好说，也不会太恶言太糟糕，但是就你们发生性关系，你们就觉得好像夫妻一样，可以用一种很怪异的灵心态，那种眼神那种言语，你们就会这样讲。真的，因为你们已经没有办法对彼此尊重，如同你跟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同工的时候，没有任何性关系的时候，你会有某种基本的尊重，基本的礼貌，那个底线是不会跑掉的。但是你一旦跟对方有了这个性关系，就会，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当你跟某人在神指定的这个婚姻关系内出现了，在之外你出现了这个性关系的时候，有的发生了性关系的时候，你们两个相处会格外的困难，不会彼此尊重，那种苦读，因为对方特别是基督徒，真的对方就是在提醒你，你犯了罪，你犯了罪，你知道吗？所以当我碰到这样的，在上海，在北京，我有一天我让他们写，他们就写来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带领一个灵修的时候吧，或团体辅导吧，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呢我就会让他们写出来，他们自己写在神面前，你如果你认为你犯的不可饶恕的罪，说不出口的，讲不出来，你可以说啊，我偷人家钱啊，我考试作弊啊，我怎么，你都讲出来，但这个你就很难讲说啊，我曾经同性恋啊，我曾经淫乱啊，我曾经婚外情啊，我曾经，你很难讲得出口的。但是有一天，隐藏的事情终必要显明的。我奉劝你，第一，赶紧找教会的领导、负责人、同工去认罪。那你说，那可是老师，我们的领导呢，生命也不怎么样，而且是大嘴巴，我不太信任他。那你找你的辅导。你说，那我们教会也没学过圣经辅导的，也没辅导。总之，你要去找一个属灵的前辈，是他不会论断你，但他也不会让你的罪就这样 let go， 就接纳放手 condone， 就清楚顶不住神的亮光还接受的，不会。但他会把神的十字架救恩给你，然后会跟你讲说，去吧，从此又不要再犯罪。你得先跟神认罪，然后呢不要隐藏起来，要去找一个人。如果我见到你，你要来找我可以，真的我会记得的。这样子呢以后人家说你隐藏罪， 你可以说我没有， 我遵守那个老师在3月18号讲的，我也去找一个人讲了。不过因为毕竟我不是中年累月经年累月在你那里嘛，人家会说我们跟陌生人讲是很容易的嘛，对不对？所以呢你找一个，你必须要突破这个，你找一个你能够信任的。 我记得有一个姐妹有一次，她听了之后呢，她那天晚上在他们小组的时候，她就说她手淫啊什么的，好像是她讲的这个，结果讲出来大家什么都没讲。然后后来呢，那天结束之后晚上十点多，她竟然打电话给我，老师，我今天做错一件事。我说你做错了什么？她说我听了你的教导，然后我今天呢就查经的时候，我就说我有这个软弱，请大家为我祷告。我说挺好的呀。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说没有人，大家谁都没有讲。然后他说我现在后悔了，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我。我就说你第一个作为是正确的，感谢主。他们没有反应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回应你，怕伤害到你，没关系。也许他们有挣扎，他们面子上放不下，他们不敢说啊，我也是这样，没关系。但你本来做的是对的，第二个你反而为你所做的对的你去后悔，为什么？他怕人家怎么看，怕别人的眼光。我说你看吧， people approval， 你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你这个你要在神面前认罪。后来他也知道了，他就在神面前认罪，他就得释放了。所以我建议你去找一个辅导吧，在本地本家的。我也盼望你找你辅导之前，你先把今天的给他听听，他才能知道怎么去回应你，怎么去为你祷告，怎么去宣告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去吧，你不要再犯罪了。虽然北京曾经有一个牧师跟我，他那时候还只是毕业的一个教会负责人，还不是被案例做牧师，现在可大牌了。当时他来我们培训课程，我们讲到这些，然后讲到我们认罪，神赦免我们罪，他竟然站起来说，李老师，你凭什么，你有什么权柄说他的罪被赦了？我说我没有权柄啊，我只是按照圣经上去宣告去支取啊。他说这个赦罪的权柄在教会，把我吓死了。我就心想，哇，北京门徒神学院什么时候变成有点像天主教那样啊，教皇啊，教皇说了算，对吧？什么时候变成要向神父认罪，然后罪才被赦免啊？什么时候玛利亚这个中保取代了耶稣？什么时候牧师神父取代了耶稣基督中保啊？什么时候啊？把我吓一跳。那一次真的那个争辩很大，后来其他传道人农村来的就站起来反驳他，就说他不对。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你得去找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必须要按照圣经约翰一书这样来告诉你，你要是真的很认真的看罪，如果神让你知罪 conviction of sin， 这是张博士第一段讲的，今天那你要立即洁净自己，把自己从罪当中清除。你真的要去找一个人，然后去认罪。完了之后，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再重复发生了，那我们很感谢神。如果你有不断的试探，比方说婚外情，那我建议你去接受婚姻辅导，不是只是认罪。很多人就说我认罪了，但是呢，过了几年又重复了，那就表示根源问题没有断绝。虽然有承认罪行，但罪的根源没有去对付。如果你同性恋呢，同性恋人啊，有些人真的是外表上看起来非常温柔，而且做事好像做的在公司里面上班大家都说他好，可是我告诉你，同性恋人啊，我几乎可以说我们不谈其他道德层面，我们是从圣经角度谈他跟上帝的关系。同性恋人是最骄傲的人，最最骄傲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最骄傲的人到一种程度把神的标准颠倒，把神的标准颠倒，把自己应该为自己的罪来负起责任，然后说上帝造我本是如此，这真的是很可怕的。那这个我们先不谈。你同性恋，你背后有很多根源问题的，很多你想要在众人面前让人家觉得你很好，很多那种你自己的标准，你说了算，你的想法，你的操作把神整个抹掉，就是你自己，你是你世界的中心。总之我建议你在身体上的罪你要去断根。那灵魂上的呢？灵魂那就是你这个人的思想价值观，你的情绪情感，你的意志力等等等等这些。 身体灵魂你是有责任的啊。那你学圣经辅导，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你就来学，学了之后呢要去用，不是用在别人身上，好像没有用在自己身上就拿到。有些牧师就讲啊，哇，我们教会有些人哦，去上了您的培训课程，回来呢自己老公的生命呢跟他两个人呢都逃避的不怎么样，但是呢老是拿着这个圣父呢来去批评论断教会别人的生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请你原谅他呢，就是半吊子，他没学会，他没学成，他就学了那么一两招就到处去卖弄，那我也没办法。现在很多人，以前呢在二三十年前圣经辅导真的很辛苦，我们不断的推，你知道现在为什么全中国每个人都在讲圣经辅导？以前不是的，以前都讲 Christian Counseling 啊，基督徒辅导啊，哇，我们简直是开山辟什么，开山辟岭是吗？很辛苦的在打这个属灵的征战呢，打到现在大家团觉得圣经辅导就是尊主伟大，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大家团觉得必须要这样的时候，那每一个人呢又自己都宣称自己是圣经辅导，然后其实还是用世界的讲法，还是很多的外面的行为，都是外面的压力导致我这个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种整合世界的心理学，然后又说自己是圣经辅导，这个我也没办法，你也不能怪我，对吧？我又没有那样讲，我也没那么教，但人们操作就是这样嘛。总之，身体跟灵魂，我们都有责任要除去一切的误会，而且最好是从断根，不是只是断行为。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张博士在最后就是说，你对于你自己对神的这种 commitment 委身啊、托付啊、奉献啊 be serious， 你真的要很认真。为什么呢？因为将来你是要面对上帝的，你不是面对你的教会，不是面对你的牧者，不是面对你父母亲，也不是面对老师，你是面对神。那张博士说，怎么样在对自己对神来忠贞这上面，来委身这上面来认真呢？就是真的在你生活中把上帝 first 放第一，然后很高兴的其他不归你管的你就不要管。这里有谈到是责任，自己的责任部分就是上帝在此时此刻给你的，按照圣经的教导你要很小心去做，按照你的角色你的职分你要去负责任去做，你有时间能力你做得到的。然后不是在你的责任里面，不是你的时间能力等等可以做到的，也不是你的职分里面的，不是你角色里面的，但跟你有关系你很关心的那个，我们叫做你所关心的，你要借着祷告交托给神。上过课的人都可以画出一个圆圈圈，然后另外一个圆圈圈，在内圈的就是你自己的责任，把自己的责任扩大，把内圈以外的包进来，那就是多管闲事，把自己的责任圈内圈缩小，以至于本来是自己的责任不管了，那个就叫做偷懒。那不管怎么样你都要针对你的根源问题去悔改的。那问题就是你会把你自己带到这样的程度吗？就是你完全不注意其他的事情的那种程度了，就是在敬畏神当中你去完全你的圣洁，去成全你的圣洁，就是对父神旨意完美的服从，像耶稣基督那样，你会把你自己抬高，当神渐渐把你抬高到这个程度，你会把自己抬高到这个程度吗？还是你觉得不行，我不可以，人们不能认为我不食人间烟火，我是人，所以呢人嘛不是神仙啊，所以呢人在江湖嘛，你的水平就这么低吗？神救了你啊，从埃及地为奴之家，从下面的从黑暗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今天只为一个事情祷告，就是求你给所有号称甚至已经受洗的，号称是信了你的人，请给我们这个心智，对你认真，把自己带到像你顺服天父那样的程度。求你帮助我们在敬畏天父的这种敬畏当中， 我们可以去 perfect 成全的完全的神把我们从罪当中分别为圣出来归给他的那种圣洁。求你使你自己所拣选的人在你生命册上的是我们不知道的，求你使我们对你认真，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把自己带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